惊了，就是入定的人为什么说鼻子没有气，没有气，但是他在这定呢又不是死，他是用这种毛孔在呼吸啊。我说所有的这些气从毛孔排出去，然后山河大地的所有的气又烧回来，是这种情形，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一种办法了啊。那么还有一种叫做归息，归息就像乌龟一样子，乌龟一样就这么叫入定，它就没有，几乎没有呼吸，停住了。你先鼻息、呼吸到贪息，然后到归息，那就才能入定。这几种情形，从鼻子到腹部呼吸，然后到毛孔呼吸，最后没有呼吸了，那就入定。能够做到这种状态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你打坐参禅是先要求能够入定，是初步功夫，初步功夫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这些情形怎么办呢？用数息，用数的办法，用数。数有几种呢？一种是，顺数和倒数。就是我们做这个数息观之前呢，先做三次深呼吸。打坐的时候先做三次深呼吸，所谓深呼吸是用这个气把气烧到腹部来，大概在腹部里面让它住在那里十秒钟左右，气烧进来是用鼻子吸，用鼻子吸进来，不要嘴巴当当当当，可是这样出毛病的也会出毛病的，你用鼻子吸，坐在那里鼻子吸进来在腹部十秒钟，然后吐出去用嘴巴吐，但是没有声音，吐出去用嘴巴吐，轻轻的吐出去，长长的用嘴巴吐出去三次，然后开始一个做深呼吸，人比较容易轻松下来，然后开始数，就把这个注意力，也就是把这注意力啊集中在这个数目上面，把注意力集中在数目上面啊。那么或者叫出席，或者叫入席。出席就是你专门数这个出去，呼出去的时候数一，再来呼出去数二，吸进来不要数它，出去一，然后第二次出去二，数到十为止，倒回来，一直反复，一到十，一直都是这样移出。或者是入席，我专门注意吸进来数，吸进来的时候一，再吸进来二，到十为止，这样反复，这叫做顺数。一种导数就是我们数的时间长的成机械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一直数就机械。一机械又开始心分散反乱，怎么办呢？用倒数19、8、7、5、6、4、3、2、1这么倒过来数，数时间长了又机械了，又会数怎么办呢？那格数1、3、5、7、9、11，然后数到19，这样数，隔一个数数一样。那这个隔数数时间长，你倒回来数19、17、15，这样数。所以这数的数字不是真正的一种修行，是一种办法，调心的一种办法啊。随息就是啊，那么你这个数的功夫已经深，就是呼吸这方面的数数比较纯了，心能够归一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面，不要去数它，你只知道自己在呼吸就可以了，知道我在呼吸，所以你的其他杂念就进不来。你一旦没有注意到自己呼吸，说明你杂念跑掉啊。比如说把这个注意力啊，或者集中在这个鼻端上面，鼻端上面不是瞪着眼睛去看，这样会眼睛会发胀，头会痛，你就很自在的注意自己的鼻端。我们常说眼观鼻，鼻观心嘛，不是鼻子去观心，怎么观呢？你注意这个鼻子，然后
你的心就不散乱啊，心比较容易专一不分散，所以这是一个修止观的一些办法，属机的办法。还有我们刚才跟大家提供这几种修持的办法，最好是念佛，还有一种呢就是诵经啊、念咒，还有一些修属机，说身体生理现象有毛病的人，生理或者内脏有毛病的人，修这个止观，修这止观用属息法是比较好，又能够调心又能够调身啊。我们在念佛期间也可以用这个止观属息的办法，念佛也可以用这种办法，你说呼进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或者整句呼进来阿弥陀佛，呼出去阿弥陀佛啊，所以说念佛念四个字或者念六个字功德是一样，功德是一样，六个字比较不好记不好念，四个字比较好念容易连贯啊，这是祖师讲过功德一样，念南无是多一这个比较恭敬一点而已，不念南无是也是一样啊，看自己的情形这几种啊，我只是跟大家提供这么一个修学的参考啊，你们自己选择好了啊。那下面一些问题跟大家约略的讲一下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全部回答大家的意见，你看这个太多了太多了。昨天有一位不知道哪一位写的，整整写十张纸。哎呀，你有问题就只讲一什么二什么就好了啊！给我看的累得要命，我没办法看。我不是说讲你啦，因为那个你那个文笔又不是顶好啊，你写的语句又不是顶好，在那里转圈圈转过来转过去，我不知道看些什么好。光赞叹就我像写了好几章赞叹我了，把我赞得一塌糊涂啊。我也没有像你所讲的那样哈，也希望呢大家这个这里面有些问，这个有一个问啊。在外面我们钱被盗了情况下，我们要不要去举报报点？这是应该的，保护自己，这是保护自己啊。我们说金刚经无相呢，你怎么去保护自己呀？这是理是这样子。你说钱被人家偷去，我们维持生命，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保证，你如何去空掉这个相呢？对吧？这是需要的。这里说《金刚经》为什么可以超度死者呢？你说我们念经怎么可以超度死者？有些人这么怀疑，因为经里面是在讲道理，一说跟活人讲道理，也可以跟死人讲道理，把这道理讲给他听。因为灵魂这个鬼，按佛教讲，鬼也有通啊。你念给他听，他能够听得懂，他听到这个经的意思以后，他的灵魂可以超生了，他听得明白，他的精神就提拔起来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他就觉醒了，他就不会堕落的原因是这样，经的意思是这样，讲空的道理，哦，原来世间是空的，他就不会跟随去接烟愁留恋这个世间，他就一种提升的意思啊。修净土法门怎么念几部经？你念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也好，就专门念啊，念金刚经。我刚才讲了一句回向也是可以的啊。要求讲无量寿经呢，以后再讲哈。啊，他们现在有意思，他说神请的太多了，那么这几个神不合怎么办？家里供的神太多，这几个神都不合。因为这个现象我还没有遇到，如果这神不合怎么办呢？啊，神应该不会有不合的嘛， 他当做神了，你那他如果不和的话，你就劝劝他，你说不要不和，你们要团结啊，你跟他可以讲一讲啊。遇到鬼缠身怎么办？鬼不会缠身的，你自己心里有鬼，哪里有鬼缠你的身？心里无鬼，外面就自然没有鬼了啊，不会有鬼。那实在是有这样，你可以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。还有人问观音菩萨沾的话拿水龙头去冲可不可以？沾了就沾了呗，冲就冲一下，怎么学佛学得这么笨呢？学得这么笨呢干什么？说供佛像的台上上面画一个石的狮子可不可以？你干嘛把石的狮子供到上面去呢？你实在要供的话，佛也不会说什么了啊，也问题也是不大的了。你们不要议论好吗？他说佛家讲的此生善恶因果都是由前世所决定，前世的善恶所决定。那么像你这么讲，最初的世界也是第一个的果是由什么因而成的啊？那我们什么都是前一世前一世啊。佛教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决定以前世，你今生所造的也有今生的果报，这是因果相存啊。那是说对于世界的起源，以人类的起源的问题，佛教并不是花很多时间在这个方面去研究。但是佛教也有讲，人类和宇宙都是无始无终，没有开始的，一个车轮式的，它的时间观点是无始无终，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开始。这个世界毁灭前已经是前前复有前前，后后复有后后，是这么一个说法。他的态度是这样子啊，那什么供水下午供晚上供都可以，没有问题哈。说我念佛念了半天，心怎么还散乱？那你功夫做得不够深，没有办法啊。见佛看不到佛，那是不要看更好，对吧？那就说早晚课应该念什么，那你就专门念佛，专门念佛。还有是说念金刚经，或者在三楼上念，或者在楼下念，可不可以？都可以啊，金刚经是没有关系的嘛。还有啊，能不能在金书山做注解点号？要看你做研究的话，我们有时候在经上也小小点，用铅笔点它一下子，也有这种情形的。但是不要乱涂乱画，把原版的经本画得一塌糊涂，一般来说是不要的。这是祖师也有讲过，印光大师也有讲过，不要在经书上面乱标点乱画，也有这样讲过的啊。鸡蛋是属于分的还是属于素的啊？鸡蛋现在有很多人说法，他南方的人跟北方的说法都不一样。北方人有吃鸡蛋，南方人就不吃，尤其我们这个福建这一带都不吃鸡蛋，说鸡蛋是分的。那北方人说又可以吃，这个问题弄得也是很麻烦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按道理说这些鸡蛋有血气，一般是不吃的。有人说现在是说以现在养鸡场上没有公鸡，这个鸡蛋孵不出小鸡来，但是里面是没有生命，你们在家居士不妨吃几个哈啊，就说所以这种情形。他说我们有时候怕到底这个鸡蛋里面有没有小鸡呢，搞不清楚。不过鸡蛋上面你去对着观一看，上面有个顶的话，那个鸡蛋是有可以孵小鸡的，没有一个顶的话是没有小鸡，孵不出小鸡的。有这如果没有小鸡，它是没有生命，你们在家居住，我们出家人就不要去吃它了哈。 那么还有一个居士问字都没办法，那就跟你问字没办法讲，你去查字典就可以嘛，啊，或者说这里有一个问字的，可你等一下留下来，我最后给你讲这几个什么字就可以了。他说我这个跟前面的问题一样的，功夫不深，为什么心猿意马？那是做的修的不够啊。许愿、发愿、防愿是怎么一回事？许愿和防愿，这是我们世俗人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许下一个什么愿，到时候要去防，在菩萨面前许下的愿，我们不像是讲发愿。有讲发愿就是发度众生之愿啊，这个愿只是这样讲的，发成佛之愿，发度生之愿。所谓许愿，你们常常许下什么？许保佑我媳妇生一个孙子，是吧？没有孙子不好，叫做许愿。哎呀，生了一个了，那就去防，叫做这样，叫做许愿防愿。许下愿就发财，到时候真的发了财了，那就去防愿去，是这么一回事。佛与神为什么不能同时拜？说拜佛不要拜神，我们佛教常常这样讲，因为神是一般比人高一等超级，但是他在三界之内，不拜他也没有关系啦，你实在想拜偶尔拜拜也没有问题啊。那么开了眼的观音菩萨带在身上可不可以呢？观音菩萨有开眼和不开眼这么一种说法吗？啊，就是开观哈，开观的戴在身上，按道理说是没有关系，但是上洗澡间啊、卫生间这个情形，按道理说是不恭敬的，依理讲是不恭敬。我们戒律里面有讲，持佛像之大小便处都不可以，持的佛像进出到大小便处都不可以，按道理说是不恭敬。但是说现在这个海外他们都搞这样子，搞个佛牌，这个牌那个牌，让大家挂在身上，但是就表示平安吉祥啊。那么习惯了，你不能再来再去啊，你要大解手的话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要再来再去不方便的。有些人是带了，有些人带了，但是我是没有带，我也不敢带这个东西，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带起来有点怪怪的。这个自己你们自己决定吧啊。观世音男性佩戴观音菩萨像可以吗？观音菩萨还分女性男性，岂有此理啊。叫别人带烧香可以吗？您烧香自己烧，你叫别人烧那是别人的事情啊。他说你家里供的佛像啊，带了没有烧香不好啊，叫别人烧也是可以的啊。这个男性女性带观音菩萨都可以。还有宽经考述西方游极乐世界游记，既考证这个是假的，既考证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游记是假的啊，没有这回事。但是看看里面一些道理也是不凡，这有人揭发这个事情。对，新加坡普陀山的阿弥陀佛佛号录音是怎么送？这个东西我还不太懂的啊。人归西穿不穿海青穿啊？这里还有说什么疑难病？疑难病，这要念什么经啊？疑难病就念疑难经好了嘛，啊，你说疑难经、疑难病念什么经？也就是说，有什么皮硬病啊、皮硬硬啊、皮硬硬，你念皮硬硬经好了吗？啊，我的弟弟十八岁那一年遇到一个女鬼哈。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呢，一直生病，头发一根一根的掉。我的家人也做梦看见这个女鬼，像这种情形，我想请教啊，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？啊，有一些是生理现象，生病你药物吃多了，这头发也会掉，你老不是要验鬼了什么之类的，啊，良药吃多了也会掉头发的，啊。 那真正离鬼是不是有这个离鬼这个问题？如果真的有的话呢，那有念大悲咒和念金刚经好了哈。今天有人问我，他说到底我要念多少遍，至少要念多少遍呢？念驱鬼这个经要念多少遍呢？你念驱掉就好嘛，驱不掉你一直念，念到驱掉为止，不是很好吗？我父母为家里请了三个神，这三个神呢供在一起会不会有问题？我在海外的一些居士也有提这些问题，怪怪的问题，跟我们我看就是说有人的地方都一问题都是一样啊，神换在一起会不会有问题？就刚才所讲的了，会换多的会不合，如果有不合你就给他调解一下，如果没有什么不合就好了嘛，就可以了。这里有个居士要求，也有很多人要求讲一次五戒，或者受一次五戒，或者八光斋戒。我们为了满大家的愿啊，没有特殊变化的情况下，我们定在这个月初一给大家讲五戒。这一个月就是下个月了，啊，4月初1的晚上讲座，晚上讲座就是讲五戒，就是大家记住，没有特殊情况，没有特殊情况。如果有特殊情况变化的话，或者我老人家有病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，我们还是4月初1再讲。因为我这几天前面两三天还可以，这两天有点乏体，不听使唤啊，不听使唤，不好的。昨天还挂了瓶。所以说这个受五戒，讲完五戒以后，我们再决定一个时间，再决定一个时间。现在暂时不决定啊。还有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就是下个月的中旬，下个月的中旬，我们可能还会开一次讲经法会。下个月的中旬，我们将请其他的法师，别的法师来讲的，外地的法师到这里来讲42章经，讲42章经。有愿意也欢迎大家来听，但是到时候具体时间，我们暂时定在下月中旬，就是五月中旬这个时间。那么有没有开始讲的话，你们可以打个电话来问，我们这办公室的电话是7551281。回向哈，愿以弘法功德回向无上菩提，普愿成溺众生，速往无量佛刹。祝愿大家吉祥如意。好，我们走。